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生死攸关的抉择。
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七节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，高60爪，宽6爪，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热司、凡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，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。于是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热司、凡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，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，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，有令传与你们，你们一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、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凡不俯伏敬拜的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
尼布甲尼撒在任期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。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立了一个金像，下令国民必须随时按乐器声的提示来到去膜拜。金像高60爪，宽6爪，比例是1:10，是一个极其瘦长的人的形状。王设立金像的目的，或者是要藉着金像炫耀他的功业，亦都可能要透过全国性强制性的金像敬拜震慑国民。拜金像的命令是否难以遵守呢？巴比伦向有信奉多神的文化，国民要敬拜多一个金像当然不会很为难。再讲，按照当时的观念，巴比伦王代表他所敬拜的神明执行统治，不拜金像就好像拒绝侍奉他的神明，违抗王命是死罪。圣经说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所以岂会有人不去守这个命令呢？但是对一班被掳的以色列民来讲，拜金像的命令就是直接冲击他们的信仰。除了上帝不可敬拜别的神，不可跪拜和侍奉偶像，这个是他们恪守的诫命。这一点妒忌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的敌人最为清楚，术士们当然是把握着这个机会去铲除异己。这段经文对细节的描述既仔细又重复，其中三次将巴比伦宫廷的官阶由上至下的列出，分别是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热司、凡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。这一串长长官名的背后，代表一群仇视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的敌对势力，而重复正是凸显三人以寡敌众的凶险。乐器的名称亦都是一个例子，角、笛、琵琶、琴、瑟、笙和各样乐器亦都在第三章重复出现。这些乐器一奏响，人必须马上放低一切俯伏敬拜偶像，违者即时葬身火窑。信王命的、不信王命的，就在乐器的奏鸣声中分别出来。对上帝的百姓来讲，每一次乐器奏鸣就是一次信仰的挑战，更加是他们生死之所系。 思想。继第一章被教育、被改名、被饮食的经历之后，这几位敬虔的青年再一次面对信仰的挑战，要在偶像面前屈膝吗？这个是关乎生死的抉择。经文提醒我们，这些挑战会在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上不断出现。今日我们同样不能够不面对大大小小的信仰抉择，或者我们捍卫信仰与罪恶争斗，暂时还未到流血的地步，或者更加普遍的软弱就是未战先降，太容易妥协和被同化。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的榜样正显得可贵，他们不愿意以身不由己作为藉口而选择忠于上帝，并且准备好为此付上最沉重的代价，就是自己的性命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已经常作准备，在每一次面临信仰抉择的时候都坚决地站在上帝的一方呢？
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剑丽，播音张素心。